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想问一个问题，首先我先向姚老师问好，因为我也是山东人。我是青岛人，然后我研究生也是在山东大学读的，但是我读的是文科。其实我的理想一直也是想做外交官，
外交官，
所以说 对所以后来其实我的博士论文做的其实真的是跟外交相关的，只不过是也是没有机会去，因为来到澳洲嘛，是很难进澳洲外交部的嘛。那我后来其实也是在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在大学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那现在我是在新州政府工作。那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是文科出身嘛，可能跟各位科学家的经历不是完全一样，就领域差别还是蛮大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说我的科研成果，不管是你最后的科研项目出来，你比如说你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或者说一些新的概念，一些新的理论，是很难去和实践真正的和实际去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你很难去把科研成果去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那可能人文学科更多的是在思想上呀，或者说政府国家的政策层面上进行一个影响。那我就是想问各位科学家们，你们有没有这种困惑？就是说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是在你的这个科研前沿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科研成果都能很好的转化成生产力去投入实践的，这是我的问题。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也曾经困惑过，比如说我们发了这么多论文，我们意义在哪里啊？就是然后那个比如说我们提出了一些很 fancy 的模型，就是一些算法，但是这个算法未必在实际中真的效果特别好，就是我们可以在benchmark 上面测试的特别好，但是一旦拿到现实生活中不见得会好。但是现在呢，我现在觉得就是我基本上从我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探索首先是一个聚沙成塔，我觉得从广义上就是从那个聚沙成塔的这么一个角度，就当然是比较大的对。因为好多不同的最很优秀的就科学家也好，或者是这种正在科研人员也好，就在各个领域中在前沿上去努力着。因为没有人去预知在哪个领域中的突破真的会造成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那种颠覆性的影响，没有人能预知这种事情。但是这种努力一直在存在的话，那这种可能性就一直存在。我觉得这是从大的层面来讲，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一个突破性的科研发现，可能背后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代人，多少人的努力才产生的。我觉得想到这一点呢，我就觉得哎呀，当个这种一粒沙也挺有意义的啊。然后那个最起码这一块我们还在做着，说不定哪一天在别人在我们的这个后人在我们基础上可能就会有一些那个突破。那说不定我们就是类似薪火相传那种。这也是为什么像大学老师我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义务要带学生带 PhD students。那我们就在传承这块知识嘛，然后把他们培养成下一代的那种科研人员，那不断的去传承这一块，我觉得最起码可以生生做到生生不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另外就是刚才其实也结合到之前那个问题了，就是跟商业化之类的有关系的。其实我们也在逐渐的去探索，就是比如说在横向来看，我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结合就是跟那个比如说实际产业中的就是工程师也好，然后一些合作伙伴，就是不同领域中的合作伙伴，我们会根据他们具体的一些问题，然后去设计一些能不能基于我们最新的一些技术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解决的更好。也许他这个问题早就存在了，但是可能是不是我们用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一些发展能不能帮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比如提高效率也好，像刚才殷老师说的提高更好的提高转化率是不是，然后那个就有一些这种指标性的东西，就是我们也在探索这种可能性。那这种无数种的可能性碰撞在一起，我觉得最后肯定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肯定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它这个积累的过程是很长的，爆发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不能说为了这个爆发我们就不做积累了，积累是必要的，就是可能只是一个很漫长同时可能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一个过程。然后但是爆发的那一瞬间肯定很绚丽嘛，很多人都能看得到。我觉得就是就跟类似点亮科技树一样，这个事儿总得有人干是吧，这个科技树始终得有人浇水，就得有人养护它，它才能不断的去成长嘛。然后我觉得想到这儿的话，就觉得做的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也许聚焦到个人身上 比较有限，你像我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而已。但是如果多我们无数人在不断在做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影响的话，它就绝对是一个那种不同量级的了。嗯，
其实这段话我听了很感动哎，刚刚姚老师讲，而且真的从他的这个语言的组织和表达来讲，我特别相信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网文作者。
嗯，哎呦，
真的很感动。刚才就是这个从量到质，其实这个量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量，也就没有后面的这个质。
是的，是的，
嗯。
哎，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哦 ，David， 你终于来了啊！第一次出声，哎 ，David 来了，哎，
哎，谢谢，哎，我想请问，因为科学界好像都是在大学里面，然后我想问一下关于大学教育的问题，就是在澳洲的话，您觉得就是海外留学生跟澳洲本地的学生，就是在你教过的那个经历中，就他们的就是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异？然后我的就是那个兴趣点是在 IT 方面，然后这里有几位科学家都是在这个领域，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 IT 在澳洲，就是那个政府的投入，或者是在大学里面科研经费也是。就是那个情况怎么样，就是受重视吗？然后假如是以后在这个领域做的话，那个机会就是就业机会和科研机会发展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好，谢谢。
殷老师来吧。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啊。先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说留学生和本地学生有什么差异。其实从我的
爱的学生情况看，
对对，因为我上课上好多年了，留学生包括本地学生都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吧，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留学生其实在 IT 这个领域呢，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比例是最高的，因为毕竟他的中小学教育甚至大学本科教育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其实他的思维方式已经形成了。其实即使他来到澳洲来读书其实他思维方式是比较难改变的。因为思维方式跟文化甚至跟他的语言是紧密相关的，这个是其实很难。然后当地学生呢就是说西式的思维方式吧。另外一个就是主动性。当地的学生更加主动。他很多就是说你没有布置的，或者说你没有让他去做的，他会自己主动的去探索去做，并且做得很好。他会来自己提出很多问题，很多他想要做的事情，很多解决方案，他来跟你主动的去讨论。而中国学生就很被动，很被动，就是说你要往往就是像你要给他布置好你要做什么任务，该怎么去做什么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学生不一定，中国就是 international 的学生呢比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就是比较腼腆吧，就是不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课堂上没有那么踊跃的去发言。而当地的学生呢就是特别活跃思维跳跃也非常快
表现的是不是更加自信一些，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点是非常明显的，非常明显的。
嗯，对，我也挺赞，差不多观察了差不多的现象。就中国学生比较内秀，就是他可能不会去公开的去发言，就算有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也未必去主动去说。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我就会点名，我就会叫某一个学生。因为我能看出来他应该是知道的，他纸上画画在写写算算的，然后我就会问一下，会就我觉得这个也是促进，因为可能是文化性格，我也是，其实
对
对,
对,
对，我也是这样子。
东方文化就是这种。
对，比较内
敛一些，
内敛一
些，
对，内敛一些。然后 IT 的投资的话，我觉得最近我自从从新州这边观察到的，我感觉澳洲政府还是蛮重视 IT 这一块的，是吧，尹老师？然后那个像有关 IT 现在相关的，像 AI 啊，然后其实都是跟 ICT 相关吧，就是这种通信啊，然后人工智能、大数据。然后近期澳洲好多国家级的那种 initiative， 就是什么 National AI Institute， 然后还有每个学校有自己的 AI 的那种center， 就是政府现在也在努力鼓励，就是如何让 AI 更好的与就是去促进各个其他不同行业的发展嘛。就像 ARC， 像澳洲研究理事会最近给的那个大量的那个拨款是给那个 linkage 那个 scheme 的，是吧？
对对。
然后对，就是在鼓励就是科研界跟就是产业界做一些结合方面的研究，这样的话对双方是一种 互相促进的一种，就是你的科研不再是那种阳春白雪，也可以就是下里巴人结合一下就那种，然后这样产生一些实际的一些一些政府最起码他可以看得到的一些进展。然后我觉得 IT 这一块在澳洲还是蛮有吸引力的，而且是蛮有前景的。相对对，而且 IT 现在你像澳洲很大的一个产业是矿业嘛，就是那个 mining 那一块。
嗯嗯。
然后现在 mining 方面的他们大量的在开始使用像 IoT 啊，就物联网啦，然后 AI 的技术来帮着他们去更加的就提高传统矿业的一些就是效能或者是一些生产率。然后而且澳洲这一块资金也非常丰富，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学 IT 学 AI 的话，你后续其实几乎可以做任何职业，因为现在任何职业都需要机器学习，都需要人工智能，都需要那个 IoT 啊，差不多。你像矿业他们叫什么 Digital Twins 嘛，就是数字孪生技术，然后这个不光是矿业在用啊，像什么我知道的像甚至一些医院他们也在做这个雏形嘛，就是我觉得学计算机还是蛮有前景的吧，就是属于如果是啊小孩以后我觉得可以选择这个行业。之前我跟其他老师还开玩笑，因为之前我记得中国嘛还是其他国内就还有其他大学其他有几个国家计划把那个 AI 引入到高中的教育里去嘛。之前我们还开玩笑说，如果大学老师太内卷了，我们大学失业了，我们
去高中
去高中教书嘛，是不是？选择又多了一个，扩大了我们的就业市场。
所以这个前景还是很好的哈、
啊，前景非常好。对，就是计算机这一块前景非常好。对，就说就业这一块非常好。
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我在新州政府工作嘛，我在交通部门。
哦，对，您最有发言权，我觉得
没有没有，我就是刚才想补充一下，就姚老师说的，因为我知道的新州政府的确现在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和大学之间的这个合作。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有一个叫 Greater Cities Commission， 它以前是叫 Greater Sydney Commission， 那它现在从去年开始，新州政府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一个 vision， 它要创建一个六个城市的一个全球叫 Global City Region， 是包括像卧龙岗地区、Central Coast， 还有这个Newcastle， 把它包括。对，以前是传统的三个悉尼的这个地区。本来是叫 East Harbour， 然后再就是以 Parramatta 为中心，再后来是以西南的这个新机场那一块为中心，然后现在是要加入这三个地区。而且有一点是新州想建，他建了一个 Tackle Central， 他是要建起来这个叫 Innovation Hub。 所以说我觉得对各位科学家来说，尤其是在大学工作的这些科研工作者，应该是个很好的机会。而且这个 Commission 它就是有一个专门的科研 team 是和大学之间进行合作的，觉得像姚老师刚才说什么 IT 啊 AI， 那绝对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是很有前景的。大家可以
再次得到证实了。
对，
好，谢谢各位，
今天真的是聊得很开心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主要是怕几位老师是不是待会儿接下来还有课，我们今天约好的一个小时就不好意思再占用大家的时间，但是我们非常期待在这里说，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还有好多朋友都没来得及发言，然后就觉得可能很多人意犹未尽的，会还很多的问题想跟几位老师沟通交流。我觉得如果有时间有兴趣，我们非常期待也非常欢迎几位老师加入我们未来一些很多很生活化的一些话题，不仅仅我们 focus 在我们自己的专业上，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除了工作我们还有生活，而工作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还有很多生活类的话题哈。比方说我们之前有约好就是聊一聊疫情之后我最想去的国家，因为很多人就憋在这里很久就没有出去，我估计都很多人想出去，哎，计划自己的那个出行的计划，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如果有兴趣，我们非常期待几位老师的参加，也把我们整体的这个文化素养我们的这个学历水平拉高一个档次。非常感谢，谢谢姚老师，谢谢殷老师，谢谢老姚，哎，谢谢我们的王老师，还有我们的汪博士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我们今天朋友都不一，因为都是我们对话后浪的老朋友老嘉宾了。那大家还有很多发现，其实在咱们这个地方，以前莉莉安都知道，你客气了谦虚了，特别像姚老师刚刚说话，我很有感触，就是说有些学生他在纸上已经写写话，我其实准备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害羞没好意思没抢话。莉莉安以前就好几次就
我以前就这样，
对，然后就
很多想法想说
对，然后就没有想法，就没有得到机会表达出来。那因为我们录制节目有时候也怕这个当中突然 然一下安静下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没关系，想说想表达，这就是对话后浪，就是大家就是有这样一个平台，这样的机会，我们在一起就像朋友一样聊天。
啊，我插一句话，不好意思，我必须得说几句话。
必须，
我必须得，因为我们
终于有机会了。
别了，最后说几句，因为我没想到，就是说在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圈子里，我居然发现还有两个山大校友。
哦，天
哪！这是一个big surprise。
这是山大同学会啊，今天是。
对，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说。当然我比较老了，我是九二级的，所以我非常，我也算是你们
都在抢着注册老这个词，
我们都很老了。
在这个领域，看来我应该是算最早的啊！我没想到有两个山大校友，所以先跟他们打声招呼，你们好。
嗯，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在这儿，就像那个认亲会一样的，可能在这儿没不准哪天你就碰到了自己的校友，因为我们就对话后浪。涵盖了从香港、台湾到我们这个，甚至是将来还会有澳门的朋友都有加入进来哈。我们在这儿遇不到老乡，可能会遇到自己的校友，所以一定不要给就是说自己害羞不好意思，随时欢迎，想讲什么我们就畅所欲言，这就是对话后浪特别想打造的一种这种轻松的，就没有隔阂的，没有这种间隔的这种对话的空间。就再次对大家表示感谢，我觉得今天聊得特别开心，很多老师的一些话给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真的姚老师给我完全印象完全不一样，关键是我觉得我打破了对殷老师的那种恐惧感以后
班主任的恐惧感。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之前一直想的是班主任，没想到就是殷老师这么的娓娓道来，特别开心，然后很期待如果几位老师有兴趣的话依然加入我们的对话后浪，我们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话题都留在了那里，我觉得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斜杠青年，有一次我等以后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这些斜杠青年，这里就是大家就是根本不用等的，你先我后，没有顺序，也没有这个主持人提问，或者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畅所欲言。
这新宝你这个头像我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个每次你一说话我就吓一跳。
哎呀，我跟你说王浩，我跟你说嘛，王浩这个打击有点扎心了，这是病，我借用的病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知道吗，
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锅。
因为我们 SBS 你知道吗，他们给我们的用的是免费的，只有半个小时的量。
okay.
但我们录节目最少一个小时起板。
okay.
所以我经常录的一半嘎达全掉线了，对不起大家，重新发链接，就很尴尬。
我知道澳洲亦庄是无所谓的，但是我没想到可以这连声音都变了。
嗯，对，声音也变了。
争取下次见到真人，没有我就说跟这个头像实在是反差太大。
我是争取下次问一下这个病，把那个头像换。我经常跟人家每次录采访之前的
okay,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Cindy 把你最美的一张照片发给我，我帮你改。
哎，
发一下吧，我没见过你长什么样呢，发一下吧。
是吧？
你微信发给我，
微信头像。
对对对，
那个是宝相哈，
嗯，
把微信就是大家不嫌弃哈，我马上发给那个病，但是这个看了以后跟本人其实出入蛮大的啊，就是不要对号入座。
我见过 Cindy 本人，素颜也是女神，
嗯哦、哎呀，后面加个金字是最合适的哈。姚老师说他年纪大了，这里面估计年纪最大的是我，我估计跟王浩差不多。所以我放了一张我很年轻时候的照片给病、啊、王浩刚说大学毕业是92年，对不对？
No, 那太老了。
不是，你是92年进的大学？
对，九二级的。
吓我一大跳。你92级，我以为你92年毕业啊。
4岁的差的。
啊、对，那这么说下来，那王浩比我高92级，你比我高2届也就。
哦，是吗？哦、嗯、那你声音显得好年轻啊。
哦，谢谢谢谢。然后所以我觉得姚老师孩子我估摸着上小学或者中学嘛。
小学我要、
就是
啊、要比较晚了、嗯、
我的儿子是大学生。
你生的早而已。
我生的晚，我同学都当奶奶了。我同学都当奶奶了。
你同学生的更早。
也是法定年龄。我真回去探亲的时候，我们可以哪天聊一个，这个是跨辈分，就是生活当中真的是有的辈分让你很吓人。我回去有一个同学，他的女儿已经抱着孩子，突然有一天把孩子牵出来上幼儿园说来叫新奶奶。你知道那种啊。那种五内俱焚的感觉，还不好意思，就是你还不好意思就去说，哎，你别叫我这，还只有答应着你，就是一下突然被当奶奶了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刚刚你在说你年纪大的时候，我只有默默的笑一笑。 像真的这估计我就跟王浩两个有一比，我就这里面。然后之前我们还有一位 CSRO 的，是就是还有一位 CSRO 的老师，他是60后，所以我说我们这儿跨度很大，从60后到刚才琪琪他是00后，然后我们这里的这个跨度年纪蛮大，到80后、70后、90后全都有，老中青三代欢聚一堂，就是那种。
三世同堂。
对对对。
我帮 Cindy 打一句广告，就想下次看 Cindy 照片的，都来参加后浪节目。赶快后
浪。哎，好好好，你看，因为我借的他的这个头衔，借的他的那个 Zoom， 必须得听他的，必须得。哎，今天特别开心，而且我觉得，然后姚俊跟我想象的是完全一样的，王浩跟我想象有点不一样，但殷老师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因为我在网上去查过照片。然后姚老师照片以前看过，汪博士因为太熟了，因为我跟汪博士私下我都叫他小金哦，因为他比我小很多嘛。姚老师刚才我觉得你真的没有从文的话，你绝对可以红的，绝对可以红的。
谢谢。
因为说话的这种条理，关键这个语言的组织啊，你没来抢我们的饭碗，我表示很感谢。
我大学要失业了，我就从文，弃 CS 从文。
哎呀，太高兴了，很感谢大家，就怕占用太多时间，聊得特别开心，了解不同人的生活，了解不同的这种职业，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希望下次再有机会一起。
谢谢，拜拜。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